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主持人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再次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所查考的经卷是在旧约的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范围呢，是在第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上一回提到，埃及的法老包括埃及全地呢，已经受到九大灾的打击。可是呢，法老是很顽固的，他仍然坚持不容许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所以此刻他们还要再经历多一个灾祸，也就是第十灾。先前的灾祸好像看起来都没有什么果效，可是到第十灾却成功的达到了目的。今天我们所要谈论的一个主题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呢，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词汇它原文的意思已经不可考了，但就可能性的推断而言呢，它可能是跳跃，可能是飞跃，可能是保护的意思。总而言之呢，逾越节这个晚上是不同于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晚上。这个晚上乃是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奴役的日子，也是在历史上的第一个独立纪念日。而在新约当中呢，对于逾越节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下面就请您预备笔、预备纸，也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他施行救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施行审判，惩罚逼迫选民的法老。他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主。出埃及记，张德仁牧师主讲。
好，我们就请先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在这里呢，逾越节一开始就时间上来讲有一个新的立法的一个奠定，而这新的立法的奠定呢，是要凸显出一个主题，就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在第二节说，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下面呢，张德仁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立法传统。以现在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会过三个新年。比方说像我们中国人就有两个新年嘛，一个是1月1号阳历的1月1号西洋历，另外一个是农历的新年。但是在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却有三个新年。第一个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1月1号西洋历的新年。第二个新年呢，就是所谓的宗教新年。宗教新年呢，就是在刚才所读的，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二节，要定那一天呢为一年之首。而那一天按照推算呢，应该是三到四月，也就是春天的时候。在三到四月间呢，定那一天作为一年之首，是一个表达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但是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会有一些好像混淆的现象。比方说你往后翻啊，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却又说那一天是所谓的亚比月间的这日。为什么那个月叫做亚比月呢？因为当时如果从迦南的历法来说的话，那个月的名字叫做阿比布，阿比布。阿比布这个字呢，翻成中文就是亚比啊。 它的意思呢是出熟之谷的意思，谷物啊，出熟的谷物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在逾越节，比方说那个正月初一呢，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月又称为Abib 亚比月呢？是因为它采用了当时迦南的一种立法制度。甚至如果你继续看旧约，发现那个月份也称为尼散月。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以色列百姓被巴比伦所统治，而巴比伦的立法当中就称那个月份为尼散月。比方说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节，你可以把笔记下来哈。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就称呼逾越节的那个月份为尼散月，因为呢它是采用了巴比伦的立法的制度。好了，刚才听到张德仁提到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过三个新年，已经讲了两个了，一个是西洋历嘛，就是西方的1月1号，另外一个就是宗教新年，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西洋历的3到4月春天的时候。第三个新年就是迦南的历法，迦南历法的新年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如果要把每个新年都很严谨的来做一个计算的话呢，以色列百姓会过三个新年，我指的是现在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严格要过这些新年的话，他们有宗教的新年，有西洋历的新年，也有当地迦南的一种传统文化的新年，有三个新年。好了，言归正传了。刚才德仁说呢，在逾越节这个新的历法是要凸显一个新生活开始的一个重要性啊。因为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历法，用守逾越节那个月份为正月，为一年之始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后来得了自由，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目标，他们不再是奴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向着上帝所应许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出发。今天呢，对照这种情境，我们信主得救的人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过去的日子当中，可能也浪费了许多的时间，浪费了许多的生命力。如今在基督里面，我们开始有价值的，有一个目标的，重新的为主而活。就好像是当年的逾越节一样，立那个月份为一个正月初一，为一年之首，为一个新的开始。好，我们回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三节。在第十二章第三节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在这里呢，张德仁需要特别来解释这个希伯来的词汇，以色列全会众。在这里呢，这个名词是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被使用了。以色列全会众是一个很特殊的词汇，而这个词汇也对照在新约的话呢，就是新约的教会。十二章第三节说呢，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到第十天了哈，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第四节说，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其实呢，后来犹太的传统，他们就定规下来，就定规呢，每十个人呢可以合取一只羊羔。此外，我们从这一段看到呢，逾越节是一个家庭的气氛很重的一个节气啊，因为逾越节是一个全家一起来守节，是在家中来过节的，并且呢，这羊羔必须是相当完美的，是一岁的公羊羔，是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残疾的。在正月初十的时候呢，把这只羊羔从羊栏里面分别出来，然后到14日三天之后的黄昏就把它宰杀了。按照犹太的传统呢，大概是黄昏的时候，日落之后呢，当第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把羊羔宰杀。然而在过程当中，时间度过了三天，并且呢，这只羊羔是没有残疾了，很容易让人家想到在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然而如果没有新约的经文做根据的话呢，可能有一点天马行空，没有经文做一个佐证啊。可是呢，在新约当中的确告诉我们，这样的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比方说有几处经文很重要，有三处经文，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把它写下来。第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 第二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第三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节一节来看。首先呢，请翻开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呢，那就说到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很清楚呢，从这里就知道，在旧约逾越节那个羊羔是预表谁呢？是预表耶稣基督。德仁过去有提过，像英国的学者 Howard Marshall 呢，他就说当你在旧约的一段圣经可以说它是预表新约的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新约有经文提到旧约的那个经文。这里就很清楚说到旧约逾越节的羊羔是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读出埃及记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就可以说它是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因为在新约是有提到的，在新约是有经文根据的，不是凭着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去揣测的。好，第二处新约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地方也用羔羊来提到耶稣基督。一般的新约学者都会把这个羊羔跟逾越节那个羊羔呢是连结在一起的。好，第三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呢，那里说到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之血。在这里呢，很清楚提到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羊羔之血，而这里呢，也把这样的羊羔跟基督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从新约可以看到，在逾越节那只羊羔是预表谁呢？是预表耶稣基督。诶，那你可能问德仁说，德仁啊，那为什么现在基督徒没有再过逾越节呢？如果逾越节是如此的重要，关联于耶稣基督，那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没有过逾越节呢？其实在今天的基督徒的团体当中，逾越节的意义呢，是呈现在圣餐上面。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2章19节到第20节。在路加福音第22章19到20节那里说呢，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而耶稣提到整个圣餐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性的一个仪式的时候，他是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去说明的呢？如果你往上看的话，看到第22章路加福音第22章第7节说，除酵节须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而这个整个场景是在预备逾越节的筵席，而那羊羔很重要。而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呢，耶稣说了设立圣餐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一般的新约学者都会把今天的逾越节的意义呢，是呈现在圣餐上面。所以待会我们要继续来看逾越节的整个过程。如果你把在新约当中圣餐做一个关联的话，那个圣餐的意义就会更加的鲜明。好了，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要看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里就出现一个圣经的难题，是为什么从本月初十日，那羊羔已经分别出来了，但是为什么要等三天，三天之后才宰杀呢？一般来讲，在旧约的研究上面，大概有四种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一下，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要等三天。第一个说法是，三天是要让百姓安定下来，安静。第二个是要去仔细的检查羊羔到底有没有问题，用三天反复的去做检查。第三个呢，有学者说是要默想救恩，去默想上帝即将要救我们，所以要安静来默想上帝的救恩。第四种说法我觉得挺有趣的哈，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神是吩咐整个以色列全会众，当然这以色列全会众要进到这个会众当中，进到这个救恩的团体里面，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所以就有学者说，这三天的等待呢，是要让那些还没有受割礼的人可以来受割礼。比方说可能是一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受割礼，或是一些非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受割礼，让这三天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等待，让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呢，可以在这三天当中赶紧割礼，以便可以参加三天之后的逾越节。在这里也让我们思考到一个主题，就是等待别人的重要性。诶，我已经找到，我在正月初十已经检查过了，那羊羔已经没有问题了，赶紧把它宰了嘛。不行，你需要等待别人。同样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习惯，不是很喜欢等待别人这样的教导啊，他好不成才哦，他读经不认真，甚至于他爱世界。如果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分成前段班、后段班、放牛班，那该多好啊。我们前段班这一群人呢，是很爱主的，很喜欢读圣经的，也很喜欢行道的。再来这个所谓的中段班好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爱主，没有那么喜欢读圣经，可是还不错啦。但那放牛班呢，是完全不读圣经，甚至于生活很随便的，所以我很讨厌跟那些后段班的、放牛班的、中段班的人在一起。 No， 不行，教会是以色列全会众，我们需要在全会众当中去等待，等待那些还没有受割礼的，等待那些还需要成长的，甚至于在过程当中不是厌弃他们，而是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在逾越节救恩的里面，等待别人好重要啊。我们休息一下，也安静一下，待会继续再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七节。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继续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七节。第七节说呢，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记号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救恩的记号，当灭命的天使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呢，就会逾越过去。而这个记号呢，这个动作，在新约当中它蕴含着一种神学的意义，就是因信称义啊。德人比较喜欢把因信称义那个因那个字呢翻成借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那个因好像表达是一个原因，你可以称义呢原因是因为你的信心，其实不是的，是借信称义。借呢是凭借的借，是借由信心，信心是一个管子一样，包括这个管子呢，这个信心的管子承受救恩、承受公义呢，也是上帝的恩典。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可以得救，是因为凭着在门框上面和门楣上面涂的血。同样在新约当中，希伯来书第11章第28节呢，希伯来书第11章28节，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28节说，他因着信，很重要啊，因着什么呢？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命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所以重点是那个信心啊。所以当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七节的时候，这个动作，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的时候，我们透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就知道，那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主题的呈现。好，我们再继续来看整个的逾越节的动作跟内容。在第八节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在这里呢，每一个菜肴都是具有意义性的哦。比方说吃苦菜好了，吃苦菜它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想起过去在埃及生活的那种痛苦，那种苦楚，以至于吃苦菜的那种苦涩的感觉，让他们想到他们今日蒙恩的光景，他们生命就有无限的感恩。那吃无酵饼呢？ 我们知道吃无酵饼在圣经当中，这个酵是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它代表的一个意义呢，就是邪恶啊、罪恶啊、不干净、不洁。因为像小小的罪恶都能够像酵一样的，好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的膨胀，将来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吃无酵饼也有它很丰富的意义在里面。其实吃无酵饼呢，包括这一整段的圣经，当时从背景去研究的话，其实无酵饼它是不经过发酵的嘛，所以那饼其实不是很好吃，但是却可以省下很多发酵的时间跟过程，所以很快就可以拿来吃了，吃饱了呢就要赶快上路。所以从整个无酵饼的教导，包括待会儿会继续看到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呢，这种吃饱了赶快上路这种具有时效性的一种饼呢，也教导我们不要贪爱世界的享受，要以上帝的救恩为念。好，第九节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九节说，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在这里呢，包括整个烹饪的程序，上帝都启示给他们。因为就有学者提出一个旧约性的研究，比方说如果是生吃的话呢，当时在迦南的一种外邦一种邪教的法术呢，他们就是生吃的哈。所以在这儿呢也指出，不要受到外邦的那些邪恶的邪说的法术的那些文化所影响，不要生吃。而烧烤呢，烧烤的方法也可以去消除，比方说在那个寄生当中的血啊，或是一些脂油所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接下来在第十节说，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当然不可留到早晨呢，可能一方面也是怕这东西受到玷污啊，受到污染。另一方面呢，就有一些旧约学者去做研究，因为比方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如果就当时外邦的文化来看呢，它是有一种能够逢凶化吉的一个标志啊。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因为它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以至于有转离让上帝击打这样的一个驱邪的作用。我是说以外邦的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所以在当时外邦的文化呢，就有这种利用这种寄生来做法术的一种现象。所以就有旧约学者说，可能这边说到说不可以留到早上，留到早上呢要用火烧掉，就是要禁止他们有这种防止有人去施行法术这种外邦的一种文化了。好，第十一节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腰，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我想就当时的情境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吃的时候需要做好准备，准备随时要起行啊。但是呢许多旧约学者对于其中一个词汇很有兴趣，那就是赶紧的吃，那个赶紧那个字。赶紧呢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这个词应该翻成忧急，很忧心，很着急啊。所以就有学者说，在这地方这种忧急的气氛呢，可能表达出来一种逾越节，然后上帝临在，然后充满敬畏的那种忧急的感觉，充满了一些害怕，充满了一些期待，那种复杂混杂的一种感受。好，再来看第十二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我想这里呢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呢，德仁上一回在解析十灾当中的九灾的时候，每一灾是代表着对付埃及的一种神明啊。我想从这一节呢也可以作为德仁去解经所谓的十诫这样的一个立场的一种佐证了。好，接下来呢要来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里呢就很清楚，刚才德仁呢在第七节的解经当中就有提到这种戒性称义的新约观呢，可以从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去关联到这种新约戒性称义的观念。 此外呢，在这一章当中呢，就是神要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哦，包括坐在宝座上面的法老啊，法老的长子，因为法老一向被人尊为神明嘛，那法老的长子呢，也要继承为所谓的神哦。可是如今呢，这两位都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甚至于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百姓啊。所以这第十灾的最后一个灾的意义呢，就是在于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就是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如果你说张德仁啊，怎么你们的上帝呢？所谓基督教的神这么残忍啊，怎么把长子呢，这些男孩呢都杀死呢？可是呢，如果从当时的这种近东的文化当中，这种杀人偿命的这种公平的审判官来讲的话，是可以被接受的。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埃及的法老他颁布了一个命令，你还记得吗？他把以色列的男婴呢都杀死了。据历史学的研究呢，这个杀以色列男婴的时间大概有80多年了。80多年都杀死了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家庭当中的男婴，你可以说是长子也好。所以就这种当时近东的公平的法律杀人偿命的观念来看的话呢，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你我在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不能够抽离整个大的历史环境的背景，然后把这些都不看，然后单单要看这个部分。我想那样看呢，就看得不完全。我们再回到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呢，以色列人虽然知道这个灭命的天使会在半夜的时候呢，会巡行埃及，可是其实实际的时间，比方说几点几分来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就有一些学者从这地方带大家去灵修，做一个思考。同样的呢，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真正的时间谁也不知道。我们需要警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刻都不能够离开主的救恩，就如同以色列人，他们一刻也不能够走出那个涂着羔羊血的大门。而在新约当中的犹大书第21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的一个 ending 的一个结束啊。犹大书第21节说：“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良友电台制作。
期待呢，你我今天都从这段圣经当中看到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新立法的一个制定，凸显出来一个新生活开始的重要性。同样，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是否在新生活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展现呢？而这新生活的生命全貌是必须要被凸显出来的。此外，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也看到等待别人的重要性。当正月初十的时候，那个羊羔已经选出来了，可是到过了3天之后才可以宰杀那羊羔。在这3天的过程当中，需要去等待别人成长，需要等待别人受割礼。而你我在生命当中是否有那个宽度可以来等待别人呢？再来，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当中，借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新约的一个神学观念，就在出埃及记第12章当中，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涂在门楣上面被启示出来，以及在逾越节当中每一个餐的预备，比方说吃苦菜，比方说吃无酵饼，我们过去生命的罪跟苦不是忘记，而是透过这一些常常去思想，并且在生命里面带出很深的感恩出来。无酵饼没有效，面对罪，面对这种罪的滚雪球的效应，我们需要更谨慎的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拜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